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放下利益之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4日。我于2007年得法，在这十几年的修炼中，我与本地的同修共同配合，一起证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过程中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能够使众生得救，学好法，真正地理解大法，修好自己是多么的重要。下面我讲一个修炼中的故事。那是2021年的冬季，母亲打电话来，让我帮她在打玉米时记斤数、算账。收玉米的老板自己带工人、带机器，不用我们干活。我和往年一样，把《真相》期刊、《明白》、《天赐鸿福》、《真相》和《新年台历》准备好了，带到母亲家，准备送给收玉米的老板和工人。收玉米的车一到母亲家门口，就有十多个工人陆续地走入院里。我一看那个老板不是去年那个人，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听真相的。那天可能老板收的人家多，着急，叫工人们抓紧时间，他们开始忙碌着安稳机器、接电线，还有订秤的、挖袋子的、扛玉米袋子的，每个人都分工干活，我也拿好纸笔，等着记袋子的数。这时老板和我说，我们人手不够用，你帮我们填秤吧，秤都订好了，一袋100斤，多了你往出拿，少了你往里填。我把纸笔递给母亲，按着老板说的做。由于机器不停地转，我也忙个不停，一边忙活一边想，玉米都要打完了，我还没找到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呢。正想着，机器咔嚓停了，我一看，眼前的玉米袋灌得满满的，眼看就要淌出来了。一个男工气呼呼地走到我跟前，冲着我说，你干活咋那么慢呢？你在那撑金子呢？你会不会干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愣住了，一看周围十多个干活的男女工人都在看着我，我没有吱声，心里想，我不能跟他一样，这么多人还等着我救呢，我要让他们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我笑着对他说，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母亲在身边说，这活本来就不是我们干的，闲不中用，你们自己干好了。我小声告诉母亲不要吱声。我和工人说，你们开机器吧，这回我动作快点。机器又开始转动了，那个男工又突然跑到我对面，冲着我恶狠狠地说，我看你干活真不行，你真的不行。当时我忙着干活，没有抬头看他，可我心里想，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把他气得那样。我填的秤也行啊，斤数不多不少，很准确，我哪错了？正想着， 吃亏两个字打入脑子里，我猛然清醒，我填秤的时候只要多了二三两我就拿出来，不然自己就亏了。为了保持斤数正好，这样就慢了些。原来我这是怕吃亏的心，怪不得那个男工说我称金子呢。我明白了，这是去我的利益心。这回玉米袋儿灌满100斤，多出两三两我也不往出拿了，而且每袋儿都多出点儿。母亲在身边看不过去，就跟我说多了，每袋儿都多。我也不吱声，我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这样做确实节省了时间，玉米很快打完了。工人还没来得及歇息，老板就让工人到母亲的邻居家去打。我趁着工人挪动机器的时间，急忙拿着真相资料去邻居家门口给干活的人讲真相。我一个一个的讲，他们都很高兴的同意散退。然后我把真相期刊和真相台历分别发给他们，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瘟疫会远离你们。其中一个小伙子走到我面前，高兴地问我，你说的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他举起真相说，法轮大法好，还说回家一定会好好看看。还有一个中年男子说，他家的邻居也是练法轮功的，人很善良，由于邪党经常上门骚扰，几年来一直不敢回家，在外面流离失所。他还和大家说，共产党坏透了，不干好事，六四学潮害死大学生，这又迫害法轮功。看着他们能明白真相，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真为他们高兴。还有几个人由于时间关系还来不及讲，我也把真相送给他们。奇怪的是，我一直没有看到对我发怒的那个人，可能由于当时忙没看他的长相，也不知三退的人中有没有他。看着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说笑，看到他们生命得救后的喜悦，虽然是在寒冷的冬季，我的全身感觉暖融融的。回想十几年的修炼历程，每一次心性的提高，名利情的割舍，过关中的苦恼，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感觉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本质的改变才是最根本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7日。我得法已有28年之久，却一直很难进入修炼人应有的状态，主要是观念挡道，学法不得法，所以本质上没变。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一再点悟下，近年来我在修炼上总算是开了窍，真是感慨万分。以下是我近期通过对照法向内找自己改变观念，从而真正得法提高的一点反思及体会。我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机关工作，几十年在邪党体制内受污染，中毒很深，甚至已分不清真正的好与坏。比如我曾错误地用睡觉多少衡量精进与否，甚至一度为了少睡觉睡硬板床不脱衣服，避免因安逸心不想起床。还有我把在工作中养成的习惯，什么计划创新意识等等，带到修炼中，作息时间每个时间段分配计划得很细，包括每时每刻干什么，否则我好像没目标，不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做了。可是刚刚适应又标新立异，有新的变化，就这样变来变去的，不能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浪费很多时间，循环往复，疲惫不堪。
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一文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用法衡量，自己是被后天观念框住，被邪党思维操控，而不能在法上精进，不能在法理上提高，用人心强为自己。在正念中，用心做好三件事才是精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所以人们认为好的，在常人中个人利益得的越多，过得越好，在大觉者们看来，这个人就越不好。不好在哪里呢？他得的越多，他越伤害别人，得到不该得的东西，他会重名利，于是他会失去德。我一直觉得师父说的不是我，因为我在个人利益上看得比较淡，有好事从来不争，但我会为下属争，如争房子、争非领导职务等等，所以上上下下的很多人都说我好，我自我感觉良好。以前在梦中，师父一再点悟我没修，我却不知错在哪里，用滑下来的标准衡量，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其实背后隐藏着一颗求名的心，那就是我得到了别人都说我好。通过静心学法，我也明白了，我为一些人争来的东西，不但极大的伤害了另外的人，也使一些人得到不该得的东西，他们会失去德。以前我却觉得自己一没送礼，二没请吃，三没给钱，不就挂个电话吗？好像没什么。什么叫没什么？那不是体制内的人搞特权，相互利用吗？我问自己，不按法的要求做，不听师父的话，你还是大法弟子吗？那不混同于常人，随波逐流吗？不仅如此，原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正直、正派、坚持原则的好人，现在看来，那是人的狡猾。以前有同修说我狡猾，我还十分不解，脱口而出。我虽一直在机关工作，但从来不贪不占，是最正的。你们做生意的才是狡猾的，总算计怎么能挣到钱？学法中，我认识到自己原来坚持的是邪党圈里的原则，在我这违反原则的事，我一律不开绿灯。但为不得罪人，我有时给对方出主意，到哪个地方怎么办？这样弄虚作假的是外单位，不是我这里。以前人们说我办事能力强，其实我都是在走后门。一说办什么事，我头脑首先反应的是找谁最合适，通过打电话就能解决问题的。看来我真是被这些东西左右了。走后门说白了就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为一己私利相互利用，或特权阶层愚弄百姓，中饱私囊而已。中共邪党的本质和旧宇宙生命的本性都是为私的，极大的为私。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那才是真放下。本质的改变才是最根本的，本质没变就是没修，自己就是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的特殊历史阶段，牢记大法弟子肩负的重大责任，谨遵师命，学好法，做到心中有法，真修实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念正邪恶迫害不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有一天，我要去外县同修那里取护身符，我把我骑的电动车停放在车站附近，然后坐车去外县同修那里，拿了上千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下午坐车回来时，我发现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有七八个市安保局的人在我放电动车的位置附近站着呢。 他们发现了我。当时我的心一惊，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我想，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我什么都不怕。我又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的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顿时我觉得心里很踏实。我一手提着护身符，一手拿着同修给的菜，大大方方地走到了我的电动车旁边，不自觉地把护身符放在车篮底下，把菜放在护身符的上面，而且菜还都露在外面。这时一个像是当头的人朝我走过来，其他人随后都跟过来了，几个安保局的就把我围住了。我推着电瓶车想走，一看走不出去了。当时我一点都没有害怕，我说，你们闪开，我出去。那个当头的说，你们都闪开，让他出去。就这样我就骑着电动车走了，当时一点都没有害怕。我知道这是师父保护我呢，可是过后想起来有些后怕。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我被邪恶跟踪了，我就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在法上认识法，修去了很多先前没有意识到的执着，修去了对自我的执着，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法在做，建立的是大法的威德。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在迫害面前，只要想起师父的法，都会化险为夷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根子上的问题是不符合法，读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日。昨天看到明慧网文章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十分感慨。在久远的宇宙历史中，正是因为很大天体范围偏离了宇宙特性，所以在这个范围里才出现了成住坏灭，所以才出现了师尊下士正法，才有今天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所以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正法修炼的过程中，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一定要注意符合法的问题。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过程，也是自身宇宙在不断进化扩大容量的过程。如果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路走得不正，那么自身的宇宙就不能进化出来，在根本上就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如果大法弟子的整体修炼不够正，层次不够高，那么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所在的宇宙能够救度的众生就有限。在这方面，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责任把自己修炼得更好，真正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心一定要正。体现在这个海外电话项目上，因为师尊讲过大陆最好不要这样做，尤其在大陆不能整体协调，这就是法，大法弟子就应该遵守，这样才是走正路。其实大法弟子是因为师尊的法力，从而能够救度众生，只要大法弟子真的珍惜大法，完全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才是最好的救度众生。如果自己另搞一套，其实就是偏离法，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如果把自己的做法看得比师尊的法还有效，更加符合实际情况，那就是偏离。有人认为这么长时间没有出事，大概师父慈悲，认为我们这种救人的方式可行。我认为这种推理方法不是正确的学法得法方式。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要主动把自己与法对照，使自己符合法，
这就是学法得法的过程，悟的过程。师尊给我们自己学法中修炼归正自己的机会，就是利益是没有动手，这是正法修炼中悟的机会。但是不能就因为这个而自认为符合法啊。对于师尊的讲法，不能依靠猜，而是要学，要按照白纸黑字来学法得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3日。我上明慧网一直很畅通，天天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发三退声明，在我的心里没有邪党的什么敏感日。可是在1月中旬我来到孩子所在的城市后，就打不开明慧网了。我也在找自己哪儿没有做好，就是在本地上午和同修还出去讲真相，下午坐车到孩子这里，第二天就出去讲真相救人，师父交代的三件事都在做。到了2月4日，我心里就着急了，还没给师父拜年呢。早晨起来就打开电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打开明慧网，我要给师父拜年。我学着法，还时不时地看电脑。就在我做好饭准备吃饭时，明慧网打开了，我激动不已，也感谢明慧编辑部同修给做好的贺年卡模板。我和同修给师父发了贺年卡和贺词，下载了10多天的当日文章，明慧广播、明慧期刊发了三退名单。在以后的日子，用什么办法也上不了明慧网，因为想看神韵新年晚会，到了9号晚上还是上不去，我就坐下来发正念，发了25分钟正念，在9点半又打开无界，看上了神韵新年晚会，后来就又上不去了。我每次上网都要背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每天发正念，清除干扰大法弟子上明慧网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旧势力邪恶生命与元素。在15号晚上，我打开电脑，一边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一边看电脑。9点多了还是上不去，我合上书，心想是什么原因造成大法弟子上明慧网困难，脑中出现两个字，考验。在这期间，我向内找自己，我动的是神念还是人念，真正做到信师父信大法了吗？还有抱怨心，师父正法都向法正人间过渡了，邪党还这么疯狂，把邪恶看大了。我心里和师父认错，一定要珍惜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先看明慧网，再上动态网发三退名单，珍惜师父为大法弟子延续来的时间，听师父的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持之以恒，坚定正念，我一定要上明慧网，明慧网是大法弟子的家，谁也挡不住。不到10点，明慧网刷一下打开了，一直到我发完晚上12点正念，网速还在平稳地运行着。16号、17号晚上一下就上去了，谢谢师父的加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网困难的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
最近看到很多关于破网困难的反馈，谈谈自己看到的可能被忽视的原因。原因一，破网后不是以上明慧网为目的，动态网一打开真是琳琅满目，各种内容都有，除了明慧网，时事政治、娱乐八卦、各路自媒体，打开油管干净世界，那就是海量的视频，如果再打开常人网站 APP， 那就没完没了了。互联网网站为了吸引点击，无不用其极，用大数据分析每一个上网用户的喜好，喜欢搞笑的就给其推送搞笑的，喜欢小动物就给推送小动物，喜欢游戏就给推送游戏，喜欢做饭就给推送烹饪，喜欢黄色就给推送黄色，真是执着什么就给推送什么。另外，网上内容极其复杂，最恶毒的是中共网军散布的破坏法的信息，遇到后一好奇就完蛋，遇到这种邪恶信息要立刻远离，看一眼就脏了眼睛。原因二，等靠心态。现在上网大多依赖自由门和无界浏览，有没有想过这两款软件怎么运营的，这些个项目同修遇到的困难。假设自由门和无界哪天服务器因某种原因不运营了，大陆同修，你有访问明慧网的后备方案吗？比如不依赖现有的各种不靠谱的常人 VPN， 自己搭建比他们更安全的 VPN 或上明慧的方式。原因三，动态网和无界浏览主页常人内容过多，对学员修炼形成干扰。不了解自由门和无界的盈利模式或有无盈利模式，但是我觉得主页应该简单一些。大陆学员破网当前主要使用无界和自由门，希望改进主页，去掉常人内容，给大陆学员一个干净的通道。因为个人修炼状态不同，同样的内容对有些学员就是干扰。如果非要推荐自媒体内容，建议把全部同修 YouTube 的频道换成干净世界的频道。 YouTube 现在起的作用真是不好说，其是正面作用。不要过多推荐常人的节目和频道，常人你不知道他是否支持大法，如果邪恶收买其人攻击大法，是你推给常人看的，结果怎么办？以往的例子太多了。上明慧网其实比唐僧取经容易多了，大家知道常人克服困难观看神韵对其事关重大，上明慧网对大法修炼人来说同样事关重大。在国外很多人看神韵也是要克服种种困难的。个人修炼的一点体会，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网络封锁，圆融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千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近日网络封锁严重，我也是边求师父加持，边发正念，边破网。常常是来一段信号，点开一个界面，然后就不动了。等再来一段信号，再前进一步。半个月以来，坚持发正念破网，不断去掉急躁心、欢喜心等执着。信号明显比前些天好了，但是下载资料还是比较慢。以前我通常是一周上明慧网一两次，现在一两天就登录一次。坚持破网就是在否定邪恶封网，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个人体悟，修炼中遇到的什么事情都与我们的修炼状态有关。邪恶能大面积封锁明慧网，应该不单纯是技术问题，可能是我们的修炼状态被钻了空子。同时会不会是我们整体对明慧网的重视程度、圆融程度不够造成的呢？一，请不上网的同修也重视发正念破网。有的同修可能认为破网只是上网同修的事，自己也不懂，也没有参与。但是封锁网络不仅仅影响直接上网及下载资料的同修，也会影响等着看明慧周刊、听交流体会的同修， 影响资料点同修打印更新的期刊，发资料的同修传播真相等一系列事情，影响着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与救度众生。二，请海外同修也积极向明慧网投稿。平时看到的交流文章作者以大陆同修居多，偶尔看到一篇海外同修写的文章，常常受益匪浅。海外同修文化水平大都较高，多写一些文章，圆融明慧网也会打破常人认为大法弟子文化水平低的观念。在每个大法弟子都很忙的情况下，写文章是会需要一些时间的。每当有新的体悟时，我也会犹豫，是写出来呢，还是利用本就不多的空余时间学法？反正有那么多同修投稿呢。其实这想法是依赖心、安逸心和私心反映到我们大脑的。先天的真我是为他的。最后我都会选择写文章，主要是希望其他同修看到后也能受到启发。通常在写的过程中都能进一步领会到更深的法理。当我们有一颗为他的心时，本身心性就提高了。这次封网让我深有感触。试想如果同修们无法及时发送稿件，那么每日的明慧交流文章如何更新呢？也不能让本就忙得应接不暇的明慧同修自己去写文章。有的同修可能觉得自己不擅长写作，有畏难心理。然而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老年同修发表的文章可不在少数呢。不会写是个后天观念，突破他的束缚，只要想写，师父就会赐予我们智慧。还记得有一篇同修文章中说，看到明慧网是一个世界，就在法轮世界的对面，让我们形成无懈可击的整体，突破网络封锁，圆融明慧网，共同提高。个人浅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练功要先静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近来背法，我又悟到了一层法理，大法给我指明了如何练功、如何修炼的航向，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给和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提个醒。那天我背转法轮第五讲练写法这一章节的最后一段法，师父说，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因为在低层次上练功的时候要打些基础，而这基础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意念活动在起着一定的作用。大家想一想，你的功里边加进些什么东西，你练出那个东西能是好的吗？它能不黑乎乎的吗？有多少人不是抱着这种想法在练功啊？你为什么老练功不去病啊？在练功场有些人没有想那些坏事，可是老抱着一种求功能、求这求那的各种心态、各种强烈的欲望在练，其实已经在不自觉地练了写法了。你要说他练写法，他可不高兴了。我是哪个气功大师教我的？可是那个气功大师叫你重德，你重了没有？你练功的时候，你尽加进一些不好的意念，你说你能练出好的东西吗？就是这个问题，这是属于不自觉的练写法，非常普遍的。对照师父讲的法理，我一下子找出了自己的差距。多年来，自己练功的时候很少能静得下来，在练法轮桩法时，脑子里基本没有闲着的时候，有操不完的常人心，这宗活儿没干呢，那件事该办了。由于自己热衷于写作，
特别是在练神通加持法时，往往一边打坐一边打腹稿，这篇稿怎么写，开篇这么写，中间的内容写什么，怎么写结尾，通过反复的一番构思，初稿基本在心里酝酿成型，甚至写作欲望上来后不能自控，导致真我不能主宰自己，立即核实不练功了，马上打开电脑埋头写作去了。我通过入心的背法，法理清晰后，方知自己的这种做法原来是在不自觉地练写法，难怪身体状况时好时孬，是自己没有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做，跟法的标准差之甚远，实际是自己在修炼上出了偏，出了问题，可是自己一直不自知，我天天练功却不得功。深刻反思后，我终于悟到，自己练功不入境，在心里默默写文章，没等练完功就去急着写作，这是何等强烈的欲望，这欲望是不是执着心，是不是修炼人应该去的一颗心。明悟了法理，找出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我的内心发生了改变，暗下决心赶紧用师父的法严格规正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清除妄念，努力达到师父法中的标准。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意念一上来，我就正告他，不允许你干扰我练功，你赶紧走，我必须清除你。正念一出，我的脑袋左侧痛，然后右侧也痛，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往下清理不好的东西，这个东西他不甘心，所以造成我脑袋疼痛。痛一阵后，我果然能够静下来了，而且身体正直，坐姿端庄，感觉法轮在手心里飞旋，全身非常舒服。当一个不好的画面出现在眼前时，我立即清除它，我不承认你，我不要你，清除，彻底清除你。写本文之前，在打坐中，这篇文章该如何写，你什么标题等等想法，三番五次地往我脑子里反，我就对他发出强大的正念，你不要干扰我，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练功。每次发完后，法轮就在我头顶上旋转，我深知是师父打出来的法轮在帮助弟子清理人心和杂念，我的脑袋清醒了，不好的物质被清除掉了，心也静下来了。我在练第二套功法时，人念一上来我就抓住它，立即清除它，上来一个就清除一个，随着接连不断的清除，我感觉脑袋既静又空，干扰荡然无存，同时身体被一种妙不可言的能量包容着，感觉浑身暖融融的。在发正念的时候，我坐姿正直，心境庄严，有不好的念头出现时，我就正念对待，不允许你来干扰，清除你，解体你，销毁你，马上就能入境，定了下来，全身被一种炙热包围起来。遵循大法去练功才是正道，我悟到了一层理，只有静心才能静下心来，才能真正得功，身体也向良性变化，轻飘飘的，干活不累，精力充沛。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真相观察，中国人的体质是怎么变差的，作者刘昭明。法国作家左拉曾说过，纵然把真实密闭埋葬于大地，它还会吐芽萌绿，总有一天真相终将被揭开，但是在真相到来之前，谎言依然狂妄。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地震三年后，中共官方才公布是规模 7.8 级，死亡24万人。然而，死亡人数受到质疑。1976年的年底发放第二年的布票时，原本120万人的唐山只发出了65万人份的布票。从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中国老百姓进入了漫长的票证时代， 布票是中共建政后的商品严重短缺形势下的产物，是被允许购买布匹的凭证，按人头配给，不许买卖流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才取消。据日文维基唐山地震词条称，当时在中国屈指可数的工业都市唐山毁于一旦，死亡人数为中国发表约25万，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推算为 65.5 万人。1959年至1962年，全国发生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出现了非正常死亡人口，可是死亡人数至今未正式公布。关于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在新华社记者撰写的调查报告《墓碑》一书中显示，三年并无重大天灾，大饥荒是人祸，至少有3000万人在大饥荒中死亡。还有彻底被遗忘的水灾，1975年8月8日驻马店垮坝事件，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突然垮塌，滔滔洪水死亡23万人，至今在官方未有任何公开。据维基百科，1975年8月受台风尼娜的特大暴雨的影响，在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包括板桥水库在内的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包含溃坝时淹死、溃坝后水灾内涝所导致的传染病和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有22万、23万、24万三种统计，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台风水灾之一。2005年5月28日，美国探索频道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叫《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 TOP10》，其中排名第一的不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不是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毒气泄漏事件，而是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中共惯于掩盖中国人大量死亡的真相，历史一次次重演。新冠疫情怎么样了？中国有多少人因疫亡故？第一部分，新冠疫情甲流综合感染。据世卫组织统计，与2023年11月相比，2023年12月感染新冠病毒的住院患者人数增加 42%， 接受重症监护的患者增加了 62%。 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公开数据尚不包括中国大陆的真实数据，外界估测中国疫情真实情况非常严峻。然而中共疾控中心却在2024年1月10日发布，2023年12月全国31个省新冠病毒新增重症病例88例，死亡病例11例，这样的数据量级平均到每个省之后可谓寥寥无几。这似乎表明中共国的疫情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只是星星点点，微不足道。真相是什么？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呼吁，2024年1月14日，中共疾控中心表示，新冠疫情可能在本月出现回升， JN.1 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中国优势流行的病毒株。知情者知道，中共国的实际情况是新冠疫情从未离开。据荔枝新闻抖音账户近日消息，江苏一名51岁女子得了流感10天，肺功能基本丧失，呼吸衰竭，医生说两个肺都白了。视频显示医院诊断结果是两个肺都是白的，发现一个是甲流，而且是一个混合感染。什么是混合感染？这引起网友的激烈反应。在这则视频的评论区有27000多人留言，不少人罹患白肺，到底是甲流还是新冠？ 最近三年听说除了新冠能引起白肺，以前没听说过。有一些网民因白肺离世，四川网民留言，我表弟就是因为这样于上个月27号去世的，才39岁。据2024年2月17日温州都市报报道，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的温医大附属医院、温州市中心医院、温州市人民医院和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这四家医院急诊科的数据，从除夕到正月初八，这四家医院约有3万人次就医，患者病情以呼吸道感染为主，抢救室里也是以肺部感染的呼吸系统病患为主。温医大附医院的数据显示，新年期间该院急诊中心就诊患者人数超过10000人次，其中肺部感染等呼吸道疾病占了 40% 左右。该院急诊科副主任赵光举介绍，新年期间急诊抢救室爆满，能加床的位置都加了，抢救室的极危重病人也是以呼吸道重症患者多见。温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每天接诊成人患者的人数在600-700人次，儿科急诊则每天维持在200多人。在这些急诊患者中，患上呼吸道感染的最多。有湖南网民说，我娘也是呼吸感染，现导致心梗。有四川网民说，去了趟重庆乡下，吃了爸爸宴，我们两口子就感冒，一查病毒感染，我想肯定是新冠变异病毒吧，现在也没有人说了，就是新冠病毒。还有网民留言，北京、天津的疫情也很严重，肺部感染居多，不一而足。大陆多个社交平台显示，近期随地倒事件越来越多，而且年轻人居多。有视频显示，2024年1月15日上海南站 T25 列车，一名乘客上车时突然晕倒，乘务员正在为其做心肺复苏。视频中可见一人躺在站台上，有乘务员正在对其急救，有一辆火车停靠站台。有网友表示，突然去世，这种崩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熟悉的景象，可怕。不少微博网民也表示，今年看到太多人猝死，可能是新冠后遗症问题。新年第一天，邻居出殡，男30多猝死，白发人送黑发人。2024年就一个愿望，在新冠威胁下活过2024。过年期间蜂拥挤入医院急诊猝死，中国人的体质突然变差了吗？对于白肺，所有医院的诊断都被要求说成与新冠疫情无关，疫情数字被消失了。那么目前疫情的真相是什么？疫情是怎么被消失的？就像2003年被国际社会称为萨尔斯的疫情，在中共国只能说非典型肺炎一样。对中共来说，2019年开始的冠状病毒疫情，即便是萨尔斯的堂兄弟，也必须遵守党的规则，不能叫萨尔斯，得叫新冠肺炎。现在连新冠这个词都不符合党的需要了，所以墙内的中国百姓只能见到呼吸道感染这类词汇了。网友海阔平鱼月在 X 社交媒体发文透露，人们到医院看病，诊断书第一行就给患者写一句，患者未发现新冠肺炎症状，连胸透 CT 检查单都不给开，当局不允许诊断是新冠感染致病的。有湖南网民问，现在还有新冠病毒吗？不少网民回复，一直都在，只不过改了一个名字而已，叫甲流感冒。网友们说出的案例听起来还只是冰山一角，而中共疾控中心说12月全国31个省新冠病毒新增重症病例88例，死亡病例11例，真相事关人命，老百姓与中共的不同说法信谁？第二部分，数据造假曝光，上海某区疫亡人数超官方90倍。上海预防医学杂志2023年第10期 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某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管控放开后，居民超额死亡及减寿年数分析》的论文。这篇文章显示，新冠管控解封后，该镇预期死亡人数是125人，但实际死亡人数是317人，即超额死亡了192人，超额率为 153.60%。 该论文表示，论文中的人口数据来源于浦东公安户籍系统记录。该医学杂志发表的第二篇论文题目是上海某区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慢性病超额死亡情况调查。该论文网络首发日期是2024年1月2日。该论文表示，上海某区在中共放开疫情后，因感染新冠的预期死亡人数是7651人，而实际死亡人数是20990人，超额死亡人数是13339人。随后该论文指出关键的一点，即上海某区在疫情放开后向上报告的新冠感染共患病死亡人数只有232人。论文表示，所用的居民死亡信息来源于2023年2月23日上海某区当地的死亡登记报告资料。上述的这两篇近期论文揭示出了上海某地的真实死亡人数。管中窥豹，我们看到上海一地区的真实染疫死亡人数竟然是中共官方宣布的人数的90倍。这两篇论文曝光后，有网民跟帖说，上海如此，中国中西部落后经济省份的死亡率只会更严重。这也说明中共上报的关于这几年因染疫死亡的中国人数据严重缩水。那么全中共国疫情死亡的真实人数中共又是如何掩盖的呢？严严实实，让人根本听不到看不到疫情还在肆虐的真相。就连死于疫情的人也只能接受中共的说法，死于甲流，死于综合感染，或者你这个人根本就没存在过，你根本没有死，更没有死于新冠疫情。第三部分，食盐大数据的秘密。由于每天食盐摄入量相对稳定，没有盐不行，太多了也不行，因此食盐是从侧面考证人口流动性的科学指标。据中共新华社报道，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日摄盐量达12克，相当于一个鸡蛋四分之一的重量，超过世卫组织推荐标准的 2.4 倍。然而综合广东盐业讯息，从2017年到2022年，广东省小包装食盐销售量由 41.39 万吨至少下降到30万吨，降幅达到 27.52%， 相当于有3000多万人停止消费食盐，或者人们的口味显著变淡。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口味越来越重，口味越来越重而食盐消费量却直线下降，只能表明人口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据广东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22年广东常住人口继续稳居全国之首，稳定增长可期。从人口增长来看，2021年常住人口较2020年增加60万人，增长率仅为 0.48%， 是2010年以来首次降到 1% 以下。2022年较2021年减少 27.2 万人，是1978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增长率为负的 0.21%。 中共对于食盐大数据严禁披露，同时也禁止任何与人口相关的消息泄露，包括手机使用人数、每年民政部领退休金变化等等信息都被封锁。从2019年疫情开始后，中共为了掩盖疫情真相，不但层层修改疫情数据，还屏蔽了和人口有关的各种数据，包括各地区食盐消费的数据。可见掩盖真实的人口数据这件事对中共至关重要。第四部分，促销移动火化车的秘密。近期中国多款移动火化车在网上促销，全车长 5.3 米，宽度2米，高度 2.47 米，总重量 3.51 吨，单次最高可以焚化120斤宠物， 标榜燃烧过程无烟、无排火、无味道，虽然都自称是宠物火化车，但是单次可以火化120斤甚至150斤遭到网友质疑。据新华网2023年4月3日报道，国内宠物殡葬的消费渗透率并不高。根据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在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中，宠物殡葬的消费渗透率只有 3.6%。 有网友指出，谁的宠物死了会火化，都是往垃圾堆一丢，直接和垃圾一起埋掉或者烧掉，这玩意儿只烧宠物肯定没市场，大多数都是自己找地方挖坑埋了，这太恐怖了，能用在宠物身上就能用在人身上，道理是一样的。2022年底放开后，全国各地火葬场你们是没见过那种情况，从早烧到晚，天天排队，各家的老人逝者在厂里放地上一个个排着，工作人员拉着推着往里推进去烧，灾难一样。每个乡镇有火葬场指定的人开着大面包车拉逝者，那司机一天只睡3个小时。去年放开后，大部分家庭应该都经历过老人去世吧，经历过的都知道。2023年1月初，美国之音通过卫星公司 Planet Labs 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2022年12月末，中国部分城市殡仪馆前出现车辆大排长龙。从谷歌地图公布的图片数据库来看，广州番禺区殡仪馆和沈阳殡仪馆的车流量过去5到10年来从未如上个月2022年12月一般拥挤。美国之音根据百度搜索指数，中国网民对于阳性的搜索量在2022年12月中旬达到峰值，殡仪馆、火葬场的搜索量则在1-2周后升到高峰。网友海阔平鱼月在 X 社交媒体发文说，到民政局开死亡证明，先得按张贴在玻璃窗上的范文写，本文保证死者不是死于新冠，如有虚假，后果自负，然后才给开死亡证明。第五部分，倒查中共造假之甚，引发海内外愤怒。面对中共隐瞒疫情，墙内墙外很多人并不买账，反而表达了愤怒。早在2023年1月12日，美国之音就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疫情数字假得离谱，除了高级黑，简直无法解释》的文章。文章说，中国当局在全面放开疫情防控满月之际宣布的疫情数字令人惊愕，在医院爆满、火化场大排长龙的场景中，民众得到的数字是全国一个月共确诊12万，累计死亡30例，这样的数字令民众和国际社会无法接受。美国之音的文章说，数据公开后举世哗然，因为这个数字与连日来中国国内传来的大量图文并茂的文字音像资料以及民众感知的差距有天壤之别。发表这个消息的网易新闻的评论区瞬间成为大型翻车现场，信手拈来几个跟帖，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全国死的人都在我们镇上，关键是狗也不信啊，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文章还引述华盛顿邮报根据中国多地卫星图及与受访者的描述报道说，火葬场排队等候亲人火化是近来各地都出现的现象，所以中国疫情的真实规模与政府发布的信息不符。中国工程院在其官网上披露，仅12月15日至1月4日之间，总共就有20名工程院院士逝世。2023年1月8日，法国广播电台也曾发文，中国卫健委新冠死亡数据离谱造假引发众怒。文章说，1月7号是中国对坚守3年不动摇的清零防疫政策180度大转弯，全面放开的满月，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新冠疫情数据说，全国放开一个月共确诊12万，累计死亡30例。就在感染人数暴增、医疗体系崩溃、死人多到混烧排不上号，以至于被当街焚烧，朋友圈每天都有人在报亲人死讯的当下， 卫健委用全国30例死亡数字造假，离谱的令人怀疑这个部门在故意黑共产党和习近平。不用说全国死亡数字，就算算北京海淀区高校教职员工死亡人数或外交部老干部局死亡人数，就远超30例。第六部分，疫情的责任源头。据美国国会调查人员透露，中国研究人员在2019年12月底就分离和绘制了引发 COVID-19 的病毒图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获得的文件显示，2019年12月2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将近乎完整的新冠病毒结构序列上传到一个由美国政府运营的数据库。这个证据显示，中共向全世界隐瞒了疫情，并导致了全球疫情的爆发。此病毒序列跟后来中共在2020年1月10日对外正式公布的新冠序列几乎完全一致，显示中共拖延两个星期才对外公布这样的序列。尽管中共掌握了病毒结构序列，但仍公开称武汉爆发的疫情是原因不明的病毒性肺炎，并否认病毒会人传人。他在2020年1月20日才承认病毒可人传人。美国国会发现，中共对病毒序列隐瞒了两个星期，而且中共在此之前打压和惩处了8名吹哨人，包括李文亮医生。专家表示，这额外的2周对于帮助国际医学界查明 COVID-19 的传播方式、制定医疗防御措施以及开始开发最终的疫苗至关重要。然而此期间中共却装聋作哑，让中国大陆的国际航班飞往世界各地。结语。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时间的威力在于把真带到阳光下，把虚假的谎言揭穿。中共从1949年以来以无神论、进化论迷惑世人，推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使社会道德败坏。他们以谎言代替真相，以暴力打压民众，用党文化洗脑众生，把百姓的性命视为草芥。但反过来说，中共国的人，特别是在谎言中长大的年轻人，包括少年儿童，是否对谎言、暴力和洗脑已经没有免疫力，所以变得体质很差了呢？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综合报道。2023年1月15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上次2003年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2003年的 SARS 疫情之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终于解禁了极为严酷的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16年1月正式面向全国开放了二胎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2个子女。在2011年3月11日，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透露，计生办正在考虑开放二胎。2011年11月25日，河南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通过了表决，中共全面放开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1月15日，18届三中全会宣布单独二孩政策，即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均可生育二孩。2014年12月15日，中共社科院经济蓝皮书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政策过渡至全面开放二胎政策。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18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允许普遍二孩，即一对夫妻可以生2个孩子。2016年1月1日，中国大陆正式实施全面二胎政策。2020年全国新冠疫情大爆发之后，为了增加人口，又于2021年5月开放了3胎制。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2021年7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7月2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发布。面对明慧网发布的消息，中共一直没有任何反驳、声明、指责，更拿不出战狼姿态，因为他们知道真实的数字是如何被他们缩水和洗白的。直到2024年1月17日，中共才出来宣称，2023年的中国人口为 14.1 亿，比疫情之前的 14.2 亿减少了1000万。我们参考前面提到的两篇上海论文，中共所谓的2023年中国仍有 14.1 亿人口，更像是按照从上到下层层规定的上报数字汇总而来，是你们明知我们造假，我们也要造假的报告数字，甚至在造假报告的基础上又加了个系数。中国韭菜活着难，死了还要为中共撑数字，谁死了中共的数字都不受影响，因为党永远是光荣伟大的，党代表了中国人民，所以只要伟大的共党还在，伟大的中国人口数字就在，怎么会锐减呢？唐山地震没死几个人，驻马店垮坝也没死几个人，八九六四根本没死人，疫情怎么能死几亿人呢？疫情早就被党吓跑到美国去了，中国人只是感冒而已。哎，现在的中国人生活富足，所以体质都变差了，换个感冒就出现大白肺，这是多么辜负党的养育之恩啊！综合体质是怎么变差的，赶快找真相，这样活着死了都明白，都能自己对自己负责。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歌词《谁人识得神仙好》，作者静止。世人都说神仙好，自由自在乐逍遥，古来神仙知多少，日月蒙尘天地老，如今神仙满街跑，踏破铁鞋传正道，不在深山不在庙，真人不露真人高，大道无形法光照，大觉无私传法宝，神仙救难看今朝，相逢一笑不用找，世间喧闹多魔妖，善恶好坏要明晓，谁人识得神仙好，谁人就有大福报。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